民数记第二十四章，我们从第十七节读起。我读给弟兄们听，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今日。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我们特别注意，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那我们知道这个预言是巴兰的预言，在圣经里面是很早很早的预言。那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总的来说，就是有一天人类的救主要降生在犹太地，有一天弥赛亚要来到地上。我们再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我们特别注意这里的他的心呢，并不是说每一个人背后有一个心，不，这里所说他的心呢，就是指着在民数记那里所预言的有心要出于雅各。意思就是说，现在呢，有心要出于雅各这件事终于应验了。应验在谁的身上呢？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什么时候主耶稣降生？什么时候？就是民数记所说的有心要出于雅各。所以感谢主，在民数记的时候预言说救主要诞生，要来到这个世界。但是到了马太福音的时候，当我们的主真的降生到这个地上，那么东方的博士看见了他的心，来拜他。那么这颗心就是民数记所说的有心要出于雅各。所以这个心呢，乃是指着历史上的基督，乃是指着历史上的耶稣。我想我们知道，在1900多年前，我们的主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感谢主，果然照着民数记所预言，有心要出于雅各。我们再来看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九节，我也读给弟兄们听。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那这里告诉我们，这颗心不止在世界上，这颗心也在我们的里面出现。所以我们知道，自从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所以现在住在我们里面的乃是信心的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的就是基督自己。所以不止有一天心出现在雅各，有一天心也出现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知道这几节圣经就把历史上的基督和我们信心里的基督就连起来了。我们心中所住的那一位主，在2000年前曾经来到地上。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信心乃是根据历史的事实，我们主的的确确在1900多年前他曾经来到地上，道成了肉身。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这一次为什么我们要聚在一起。主若愿意的话，从今天开始，我们一共有14次这样的聚会，每天晚上都是7点半，从今天晚上到下礼拜天晚上。然后呢，我们再加上两个下午，就是礼拜六和要来礼拜天下午4点钟，我们再增加2堂。那这样呢，我们用14的时间，我们一同来追求一个题目，那就是道成肉身的日子，也就是讲到我们主耶稣的一生。我知道我们对于主的一生都非常的熟悉，但是我们愿意在这次趁着这个机会，我们对主的一生再有一次的复习。我相信我们对主永远不会认识够的， 主耶稣的故事，道成肉身的故事，我们永远是听不够的。但愿这一次圣灵把道成肉身的日子再次吹气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每一个人想到我们的主，当我们每一个人纪念我们的主，当我们每一个人怀念我们的主的时候，但愿这些日子，这些道成肉身的日子能再次活化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我们这一次当然是以四福音来做根据，我们不是从永远讲到永远，我们是从主耶稣道成肉身那天开始，然后讲到他怎样升天，怎样的回来。所以呢，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用14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主耶稣的生平，主耶稣的一生。那么我们愿意从主耶稣一生里面，我们来发现像主耶稣这样的生命曾经在这个世界上出现过。那么这个生命就是今天住在我们里面的生命。那么许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生命成长的轨迹是怎样，我们不知道生命在我们里面怎么成长，在我们里面那个生命是个怎样的生命。因为保罗告诉我们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可见保罗当他活着的时候，不是他自己活，乃是基督在他里面活。那么那个生命成长的轨迹自然就是基督生命的轨迹。那我们怎么知道那个基督生命的轨迹是如何呢？那就是四福音要给我们看见的。所以这次呢，我们巴不得能从四福音里面我们做一些的比较，做一些的合参。所以我们的重点是重在把一些事实介绍给弟兄们。当我们主日擘饼纪念主的时候，我们常常默想我们的主他的一生。但如果我们对主的生平，我们对主的一生不熟悉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熟了，其实弟兄姊妹等一等，你会发现有许多我们以为我们懂得了，结果我们并不知道。所以我们巴不得借着这14的机会，我们能够对主的生平，对主的一生有更深的认识。但愿主给我们恩典，叫我们在这14的聚会里面，让我们都能遇见他。虽然我们的主是在1900多年前来到这个地上，但是我们仰望圣灵再次在我们里面工作，叫我们在灵里面再次想起我们的主，他在地上所经过的一生，这是历史上的主耶稣。那么今天住在我们里面这位基督，他的生命就是当初在地上所显在人间的那个生命。不止如此，我们也要从主耶稣的生平里面，我们来看他怎样的教训他的门徒，怎样的教训我们。那么我们发现主生命的过程，主在地上他的一生可以分作好几个时期，同样的他的教训也可以分作好几个时期。那么我们如果注意那不同时期他对门徒的教训，那么我们就知道今天主在我们的身上怎样的教导我们。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读四本福音书。那不止如此，我们的主在地上也带着12个门徒，他在那里训练他们，在那里培养他们，他带领他们经过好几个不同的阶段。在一个阶段的时候主是这样对待他们，到另外一个阶段主是另外一个方向来对待他们。所以我们发现这些门徒跟随主，主对他们的帮助，主对他们的训练，主对他们的造就，也是分作好几个时期的。所以我想主如果愿意的话，当我们一同来看主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只看见我们主自己的生命，我们也能够听见主的教训。那同时我们也来看他怎样在不同的阶段里面来训练跟随他的门徒。那今天也同样的在我们身上做他雕刻的工作。所以我们的目的，一面是客观对主有认识，另一面我们要来看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要怎样的成长，让我们找到了那个生命成长的轨迹，让我们能够把自己更多的奉献给主，让主来教导我们。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这样自然我们在主的恩典中就长进了。 所以我想这就是大概主若愿意的话，我们这一次有十四的时间，让我们一同来看主自己的话，来看主在地上所经过的。不过我愿意在这里提醒弟兄们，我们不是光是在这里讲一个故事，我们也不是光在这里有一个追求。我想这一次我们实在有一个心愿，但愿在我们这样交通的时候，主能够叫我们的眼睛单单的看见他。如果我们真的看见主在这里怎样的带我们经过这一生，原来就是那位主。所以弟兄姊妹，但愿当我们来看这些故事的时候，叫我们心里所想的，叫我们所认识的，所追求的，让我们整个的焦点乃是集中在主的身上。我记得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在历史上，这个巴比伦帝国是个很大的帝国，后来呢我们就被波斯大帝国把它推翻了。那个推翻巴比伦帝国那个君王，那么圣经我都告诉我们叫做古列。那么古列呢，可以说是在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将军。本来呢我们知道这个巴比伦这个城啊是个不落的，是个没有办法攻下来的城，因为我们知道有一条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经过那个城，所以呢就把这个城呢变成固若金汤的城。这座城呢很不容易攻下来，他们不止囤积了20年的粮食，同时因为河流呢经过那座城，所以那座城可以在那里可以维持非常非常的久。那结果呢，有一个波斯的大将军，他的名字叫做古列，他非常有智慧，他知道说什么时候这个幼发拉底河如果流过巴比伦城，这个城就攻不下来。所以他暗中呢就在附近另外再凿了一条运河，然后呢趁着巴比伦人没有注意的时候，就把幼发拉底河的水呢就引到那个运河里面去。所以呢那个巴比伦那个幼发拉底河慢慢它的河水就干了。等到河床干的时候呢，那么古列就在两个探子这个率领这引导之下，那么就从河道就进到了城，那么最后呢就把这个巴比伦城攻破了。所以你记得在但以理书第五章那里告诉我们，这个巴比伦王有一个国宴，就在国宴一半的时候，忽然间在墙壁上有指头。那么我们记得那一个晚上可以说是巴比伦最后的一夜。第二天醒过来的时候，巴比伦人没有想到他们整个的江山从金的颜色竟然能变成银的颜色，所以我们知道整个的江山的颜色就改变了。所以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很少有一个伟大的将军英雄像古列一样。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这个古列呢就俘虏了一些的人，那么其中有一个是王子和他全家的人。那么那个时候呢，古列裸到这个王子和他全家的人的时候，他就问这个王子说，如果我把你所有的儿女都放了，那么你要怎么做呢？他如果你把我的儿女们都放了，我愿意把我所有的财产通通的给你。那么然后呢他说，如果我把其他的人也都放了，那么你会怎样做呢？他如果你把这些所有人，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皇后不在里面。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如果我把所有的人所有其他的也都放了，那么你要怎么做呢？他如果你把所有的都放了，我就把我所有的财富通通放在你的脚前。然后这个古列王又问他说，那现在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我把你的妻子也放了，那么你要怎么做呢？他的回答就是，如果你把我的妻子也放了，我愿意把我的命放在你的脚前，我愿意做你的奴隶。所以古列王非常的受感动，就在这个时候呢，就把他们所有的人，包括王子和妃子，就通通的把他放走了。等他放走的时候，那么就在回家的途中，那么这个王皇后呢就问这个王， 就问他，就王不是王，就问这个王后，因为他们刚才所见的是波斯王最英明的、最英明的一个将军。那么特别当你看见他周围的这个情形的时候，那么这个给人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那么尤其我们知道这个古列呢，可以说是个非常英武的一个将军。就在这个时候，那么王子就有一个就说了几句话，就对皇后说，他说你看今天呢，在那么多人中间呢，你看那个古列王啊，实在是与众不同。古列王呢，实在呢是给你觉得，实在你知道说他是一个英明的君王，难怪呢现在江山都在他的脚下。他说你看看，我们看他的荣耀，看他的庄严，你想想看，在所有的众男子里面，没有一个男子像古列一样。那就在这个时候，那个皇后就对这个王子说，他说事实上我什么人也没有看见，我只看见一位愿意把他的命都舍上的那一位。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上，你能看见许许多多的人事物，但是在这许多的人事物里面，我们能不能像那个皇后一样的有一个很深的感觉，但愿我们的一生我们不看见别人，虽然这一生有许多吸引我们的地方，有许多吸引我们的人事和物，但愿我们心中只有一个感觉，我们不见别人，只见一位，这位主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这位主比所有的人都可爱，因为是他在十字架上把他的命给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但愿在这一次十四的聚会里面，我们心中只充满了他，但愿在这十四的聚会里面，叫我们心中所默念所想念的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已经到荣耀里去了，但是在1900多年前他曾经来到地上，但愿我们能够靠着主给我们的引导，靠着圣经所给我们的引导，让我们能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让我们从深处真的能够回应说他是千万人中的第一。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在这一次十四的聚会里面，我们乃是来到圣地，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像摩西一样要把鞋脱下来，因为这里是圣地，我们乃是来到至圣所。我个人觉得，虽然圣经讲说有好几次，我们可以说差不多10年来主也给我们恩典，我们也释放了许多的信息，但是恐怕我觉得最难的一次，最不容易的一次，就是这一次讲到我们的主，我们的话就穷了，讲到我们的主，人的话是最没有用的。所以弟兄姊妹，但愿这一次主给我们恩典，不只是用圣灵高说话的口，也用圣灵高听话的耳朵。有一件事，但愿主恩待我们，无论说话的、听话的，我们的心都被主夺去。但愿主在这次的聚会里面，不是仅仅叫我们听见一些的信息，叫我们再一次能够回到起初的爱。弟兄姊妹，也许我们跟随主的年日久了，慢慢我们对主感觉就慢慢淡了，我们似乎认识我们的主，但是我们似乎也不认识他。我们以为说我们主的一生都在四福音里，我们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了，我们都会背了，有的弟兄姊妹根本都非常非常熟悉。但是你会惊讶，弟兄姊妹，如果主恩待我们的话，当我们经过这几次的聚会以后，也许我们会有个感觉，怎么这位主我以为我认识了，怎么好像不认识呢？如果这样的话，就证明我们蒙恩典。没有一个人可以因为跟随主有好多年了，也许有的人从少年跟随主到白发，以为我们认识主了，但是弟兄姊妹，这一次我们求主在这次聚会里面对我们每人伸出说话，但愿不只为着在座的，也为着远方听录音的弟兄姊妹，全世界不止我们需要复习这个故事，全世界每一个角落 今天我们都需要回到主的话里面。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许多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每次蒙恩得救了，一下子就跳到保罗的书信，一下子就跳到了启示录。他们好像觉得马太福音、马可、路加、约翰这些故事我们都听了多少遍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巴望是，虽然我们蒙恩多久了，甚至有的刚刚得救的弟兄姊妹，我们愿意在这十次的聚会里面，叫我们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叫我们主借着这几次对我们的深处来说话。所以我想这是我们这一次的盼望，所以我们真是盼望大家能告诉大家，不只有这个机会，也盼望大家能为这个聚会一同有祷告。我们不管这几天天气如何，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我们愿意把这几个晚上都放在主的脚前，求他来对我们每一个人伸出来说话。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一次我们真是来到了至圣所，我们真是来到了圣地，但愿我们都脱下我们的鞋，我们告诉主说，主啊，但愿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说话。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从头开始说起。当然我们要从主的降生、从主的诞生说起。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和所有地上的伟人不同，伟人的诞生，伟人也有诞生的时候，但是我们的主他不只是诞生，他乃是降生，因为他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感谢主，2000年前这个道成了肉身，所以他就降生在马槽里。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道成肉身的开始，也就是主耶稣一生的开始。但是弟兄姊妹，你记得吗？当我们的主降生的时候，几个博士他们从东方就来朝拜他。我们不知道这个东方是指哪里说的，那么有的人告诉我们是今天的伊朗或者伊拉克，这个大概是不错的。但是也有人考证认为说，事实上这个东方很可能就是今天的中国，很可能就是古时候的中国。虽然我们不知道这是指中国呢，还是指做伊拉克和或者是伊朗来说的，但是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很稀奇，这些人表面上他们不是犹太人，主耶稣是降生在犹太的伯利恒，但是不要忘记，现在要来朝拜他的人不是犹太人。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乃是人类的救主，因为人类的救主如果要诞降生在这个世界，你总得有一个地方要降生，所以圣经呢就选择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犹太地的伯利恒。可是这一位的救主不是光是以色列人的救主，是生在以色列的伯利恒，但是这个信息，大好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等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有一些外邦人，就像你和我一样，所谓的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我们这些人根本不是犹太人，但是呢我们在远远的地方有一天我们看见了他的心。结果呢，那个几个博士就不远千里就来到了耶路撒冷。那么弟兄姊妹，在他们的感觉里面，犹太人的王应该降生在宫殿里面，那么大家都知道以色列的京城乃是耶路撒冷，所以他们觉得最合理的就是他们不远千里的来到了耶路撒冷。结果他们没有想到，主耶稣不是生在一个皇宫里面，主耶稣也不是生在以色列的京城，乃是在最小的城里面，有一个城叫做伯利恒。结果我们都知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他是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道成肉身的开始。但是呢，有一件事，虽然主耶稣是降生在伯利恒，以色列弹丸之地那样的地方，但是那个影响一开始就是全球的，一开始就是世界性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般人，这些人你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但是很稀奇。如果我们回到历史，如果我们回想这些故事，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稀奇。今天呢，我们讲的主耶稣的降生好像非常的热闹，主耶稣的降生好像非常的荣耀。我们的感觉里面，如果讲到圣诞夜的话，那个一定是非常非常的荣耀。不错，那天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圣经的话，的的确确天使天君在天上赞美神。但是事实上呢，在以色列真正迎接主耶稣的没有几个人，只有牧羊人，还有一些很少数很少数的人。主耶稣降生不错，他是从天上来到地上，但是弟兄姊妹，他居然不能够找到一个空的房间。整个大卫城所有的旅店没有一个空房。那么那个时候我们知道，结果只有一个办法，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那个时候这个，因为这个我们知道伯利恒城是靠山的，一面呢是对着那个一面，这个山的下面的山谷呢乃是个平原，那个平原呢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波阿斯的那块田。所以可以说这个伯利恒呢原来是一座山城，那么它的四周呢就是许多的良田，许多的禾田。那么因为是靠近山的缘故，他们养了许多的牛和许多的羊，那么他们的房子呢普通是和那个山呢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前面是住人，后面呢山洞里面那么就是牛啊和羊啊，他们就住在那。所以等到这个主耶稣要降生的时候，那么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地方能够有一个空隙的地方能为着我们的主，所有的客房，所有人能住的地方统统满了。就在这个时候，好不容易能够找到那个房子后面的山洞，山洞里面呢我们知道有一些马，有一些牛，那么就在牛和马的旁边，那么我们叫约瑟，主耶稣的母亲找到了一个牛槽或者是个马槽。那牛槽和马槽就是喂牛喂马的地方。那么虽然是马槽，虽然是又硬又冷，我们叫这些马槽许多时候都是石头做的，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的主耶稣就降生在马槽里。那么这个可以说是道成肉身的开始。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永远要记得，主耶稣降生的那天晚上，除了天上有天君来赞美，除了牧羊人去朝见他之外，整个的伯利恒或者整个的地上，那个反应是非常冷淡的反应，是非常冷漠的反应。我曾经看过一个图画或者一个漫画，那个漫画就是有一个人呢，他跳伞从上面跳下来，跳下来他一定要找个落脚的地方，结果很不幸啊，刚好有一队的军队啊就在前面走，就在下面走，而且那个军队非常非常的长，而且非常非常的宽。那么这些兵丁呢，在前面走的时候，在那踢正步的时候，不光踢正步，而且呢，他们都每一个人都扛着枪，在那个枪的上面呢，都绑着一把刺刀，所有的刺刀通通是向上的。然后呢，这个漫画上面有一个题目，那个题目叫做"不幸的降落"。这个人呢，有要跳伞要降落下来，结果所有的刺刀通通是朝上。弟兄姊妹，这一幅漫画实在说来就是所谓圣诞夜的写真，就是当主耶稣降生在这个地上第一个晚上，让我们记得圣经给我们看见，这个世界虽然大，没有一个空隙，没有一个空房是为着主耶稣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看见道成肉身的开始。但虽然如此，感谢主，在东方不知道为什么有一般人，他们看见了他的形，他们现在要不远千里要去拜这个犹太的王，
他们知道人类的救主终于来到了，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大概走了一年的光景。所以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就晓得那个时候的主耶稣不再是婴孩了。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你读马太福音和读路加福音要特别注意，这个路加福音啊，是讲到主耶稣刚刚降生的时候的情形。所以那个时候呢，称主耶稣叫做婴孩。这个希腊文婴孩和小孩是不一样的。那么等到马太福音特别讲到几个博士来朝见主耶稣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已经不再是婴孩了，那个时候圣经说小孩子。所以你要知道，证明说这个时候主耶稣呢已经不再是刚刚生下来的婴孩。那不止如此，如果主耶稣刚刚生下来是婴孩的话，那么心里如果要这个杀害所有的孩子，因为他不确定到底那个犹太人的王在哪里，所以他只好把所有刚生下来婴孩，所有的婴孩通通杀尽了。那么如果主耶稣那个时候不过是婴孩的话，那么希律王可以说凡是在一个月里面一个月以内的孩子通通可以杀尽。那么为什么说两岁以里呢？那就是说根据希律他的推测，那么这个小孩子大概快到两岁，也许是一岁多一点。那为了保险起见，所以你知道那次的屠杀乃是包括两岁以里所有的孩子。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马太福音的故事并不是所谓圣诞夜的故事。马太福音这里所讲的故事和路加福音所讲的不一样。我常常有这个问题，就特别每次到了圣诞节要这个过圣诞，要圣诞节的时候，你知道很多地方都演圣诞话剧。那演圣诞话剧的时候呢，那么好了，那么这个天使呢向这个牧羊人报佳音，然后牧羊人就来朝见主耶稣。那么好了，所以你看见这个现在主耶稣放在马槽里，那么玛利亚和约瑟在那，然后呢这些人就来了。那不光来了，而且三个博士也来了。那么第一呢，我不大懂，圣经从来没有讲三个博士，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演的话剧里面都是三个博士。那么三个博士也来了，那么一个人拿了黄金，一个人拿了乳香，一个人拿了没药，所以这个大概他们才讲三个，其实圣经只讲几个，没有讲三个。那么所以呢，这个就是很动人的所谓圣诞夜的故事。那么演话剧呢，就是让许多的小朋友能够明白圣诞节的故事。但那个时候我就问一个问题，我就常常想，如果这些博士啊是从今天的伊拉克，或者呢是从今天的伊朗，或者是从今天的中国，那我有个问题，他们那天晚上一定坐喷射机去的。如果不是坐喷射机去的，他们怎么可能那天晚上就到了这个伯利恒，就到了这个马槽那里？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很小心，你就发现说这个马太福音那里所给我们看见的主耶稣已经是小孩了。所以大概呢，我们知道这个几个博士他们大概走了一年的时间，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这里有一把很重要的钥匙，就是一年以前呢，他们在东方看见了那颗星，结果大概一年以后呢，他们又看见了那颗星，这一点我讲非常重要。而且这个星呢，能引着他们，带着他们，然后到了以伯利恒的时候，那个星就停住了，然后他们就知道这个就是伯利恒，这个就是主耶稣降生的地方。所以我们如果仔细读圣经，你发现这件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这个故事呢，我们一定要从这个民数记巴兰的预言开始。因为巴兰的预言告诉我们说，有星要出于雅各。所有读圣经都知道，那是指着将来有一个弥赛亚要降生说的，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将来有一位人类的救主要来到这个地上。那么他这个出现在什么地方？要出现在雅各。所以意思就是说，将来人类的救主要降生在犹太地，所以这是圣经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预言。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当他降生的时候，这件事不是小可的一件事， 这件事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事实上呢，在主还没有降生的时候，圣经就已经预言有新要出于雅各。所以等到几个博士说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就看见说，原来在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如果我们读旧约圣经的话，我们发现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好多好多的预言，那些预言呢已经预言说我们的主是怎样有一天要怎样的来到这个地上。所以有心要出于雅各，实在说来呢，就是圣经里面1800多个预言里面其中的一个。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先有生平，然后才有传记，先有生活，然后才有录影带或者是录像带。今天一个小孩子刚刚生下来，孩婴孩刚刚生下来，然后你拍录影带，那么等到他20岁，你可以把那录影带再放给他看，因为你是先有这个人，然后才有这个录影带。但是请我们记得，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就一个人物，他是先有传记，然后才有生平，他是先有录影带或者录像带，最后才是他的生活。那这一位是谁呢？这一位就是主耶稣。所以请我们记得，主耶稣来到地上不过是33年半，但是呢，我们的神知道人很不容易接受他做神的儿子，在这件事情上人的理性好像通不过，所以神就老早设计好，神老早就在旧约，他就埋了一个很重要的伏笔，他就把关于主耶稣将来要降生的种种，来到地上的种种，就老早就告诉我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全本圣经里面充满了预言。我们说过，全本圣经大概有1800多个预言，那么如果你把它整理一下的话，大概有737个独立的预言。在737个独立的预言里面，大概有590个是主要的，就是所发生那个预言都是预言到重大的事件。那么重大的事件还有多少件没有应验呢？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你发现只有20件没有应验，所以应验率是非常非常高的。难怪圣经是神的话，因为27%圣经都是预言。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圣经充满着许多预言呢？为什么圣经里面这27%都是预言，而且这个预言是非常非常准确的？那么如果我们要明白这些预言，如果我们要解释这些预言的话，那么有一个秘诀，那个秘诀是什么呢？就好像当你普通看见一个星体在空中运动的时候，比方说地球绕着太阳或者月亮绕着地球，这就是星体在空中运动，它运动的每一点可以说很多很多点，那么但是你怎么解释它的轨迹，你怎么解释那个运动呢？每一个钟你在每一秒钟你知道它在这里，等一等它在这里，再等一等你在这里，但是不要忘记，虽然它有很多很多运动的点，但是它里面有很简单的规律。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知道不知道怎么画一个椭圆？画一个椭圆很简单的，画个圆当然都大家都知道，你拿一你这个你就拿一个大头针，然后你拿一根线，然后呢线外面绑着一根铅笔，然后呢那么现在你往外挺，另一面你就一面挺一面画，那么就画出个圆来。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怎么画一个圆，但是呢今天我们怎么画一个椭圆？画个椭圆很容易，现在你不是用一个大头钉，你要用两个大头钉，你把两个大头钉呢把它钉在桌子上，然后两头呢你就连上一根线，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拿一把铅笔就把这个线呢往外顶，一面往外顶呢一面你动它，结果你一定画出个椭圆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虽然椭圆有很多很多的点，事实上它有两个焦点，这两个焦点呢就能解释所有的每一点。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虽然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预言，但这许多的预言呢，事实上是集中在两个焦点上，意思就是说你可以用两个焦点来解释圣经所有的预言。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圣经的预言，你要明白那两个焦点。那么那两个焦点是什么呢？那就是主耶稣是人类的救主。第一个，哪两个焦点呢？第一个焦点就是预言主耶稣第一次怎么来到地上做人的救主，然后第二个焦点呢，就是预言主耶稣第二次怎么来到地上做人做审判的主。所以我们要记得，整个圣经的预言可以说是围绕在两个焦点上，一个是主耶稣第一次来，一个是主耶稣第二次来。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所有的预言，你就发现说，原来就围绕在这两个焦点上，你就能明白整个圣经的预言，整个圣经预言的解释就是在这两个焦点上。那么因为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那么在他来以前有许多事要发生，所以呢，你看见这个世界，你看见这个，因为主耶稣要降生在犹太地，那么你知道，所以那里就讲到以色列的预言。那不只是讲到以色列，也告诉我，那么因为以色列这个发生一些的故事，所以呢，以色列周围列国的故事，列国的这个预言也包括在里面。所以让我们记得是先有主耶稣第一次来的预言。那么因为主耶稣一定要降生在伯利恒，所以和以色列发生关系。那不止如此，主耶稣一定在某一个时候降生在伯利恒，所以和以色列那个时候的情形、政治局面发生很大的关系。现在我们才晓得，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以色列已经亡国了。那么但是呢，因着那怎么亡国的，我们知道圣经就有关于以色列的预言。然后以色列是亡在巴比伦的手里，亡在波斯的手里，亡在希腊帝国的手里，也亡在罗马帝国的手里。所以自自然然的，你发现有许多的预言是关于波斯的，关于巴比伦的，关于希腊的，关于罗马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圣经里面有列国的预言，为什么圣经里面有以色列的预言。弟兄姊妹，今天你能够明白世界风云，今天你能够知道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因为这许多的预言乃是围绕着主耶稣第一次来。那么根据圣经，这个主耶稣第一次来，主耶稣第一次什么时候降生呢？乃是等到以色列人第一次被掳，再回到他们的故乡，然后呢，主耶稣才降生。为什么？当以色列人被掳以后，那么现在主耶稣有没有可能降生在伯利恒呢？因为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他们是连根拔起，被抛到遥远的巴比伦去。所以如果以色列亡国了，就没有耶路撒冷，也就没有伯利恒。那如果这样的话，让我们记得人类的救主就不可能诞生。所以为着人类的救主能诞生在伯利恒，现在神就兴起环境，神就借着古列，就借着波斯帝国的手，就把以色列人就带回到了耶路撒冷。所以他们从废墟里面重建他们的圣城，重建他们的圣殿，然后呢，你发现伯利恒慢慢开始有人了。为什么？这一切都是为着叫主耶稣能够降生在伯利恒。所以以色列人回来，为什么回到他们的故乡？从表面上来看，这是个政治的现象。从表面上来看，你知道这是以色列人的遭遇。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为什么要回来？这些以色列人现在他们从巴比伦学会了做生意，他们从那里到伦敦去，到美国去，到各个地方去。你知道以色列从那里就漂流到全世界各地。但是为什么只有少数的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呢？没有别的原因。他们是为着迎接弥赛亚来，他们是为迎接人类的救主来。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所有这个以色列的故事，或者巴比伦的故事，或者罗马帝国的故事，很明显的你看见说就围绕着主耶稣第一次来。 所以在圣经里面你会发现许许多的预言，有的是关乎巴比伦的，有的是关乎波斯帝国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如果仔细读圣经，你很清楚，在主耶稣第一次回来以前，以色列人必须要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那不止如此，主耶稣第二次回来是同样的情形。所以到了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一定要复国，他终于从各地就回到了他们自己的故乡。我们在以色列王国几乎是1800年，最后在1948年5月14号，我们知道以色列终于复国了。就像主耶稣告诉我们的那个这个无花果树要发嫩长叶，那个时候人子就很快就来到了。所以到今天我们很清楚，这就证明说，如果自从以色列第一次回到他们的故乡，结果弥赛亚第一次来，那么现在以色列第二次从全世界漂流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那就告诉我们的主耶稣回来的日子真是紧了。那么现在主耶稣回来以前有哪些事情要发生呢？因为如果主耶稣回来以前，我们晓得这个所有的以色列人应该要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那么这几十年来以色列人回来没有困难，有的人从美国回去，有的人从加拿大回去，但是呢在北边有苏联，在南边有伊索比亚，就是不让以色列人回去。那么圣经里面就预言，你就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在北方在南方有一般的人不让他的儿女回去，结果神就对北方说释放他们，为南方说让我的百姓去。所以我们知道当神这样做的时候，这个世界的局势就发生了。所以到了1991年的时候，你记得吗？神对戈巴契夫说放手，结果一夜之间我们知道莫斯科帝国就完全的瓦解，柏林围墙倒塌了，莫斯科帝国也瓦解了。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根据以赛亚书的预言，当主第二次回来以前，这些人通通要回到他们的故乡。所以虽然苏联要不肯让他们回去，结果神能让他们回去，神让整个莫斯科帝国瓦解。最后呢，弟兄姊妹，大概有最少有一百万的犹太人就回到了他们自己的故乡。所以今天你如果问那些政治学家，问他们说为什么莫斯科帝国一夜之间就崩溃了呢？没有人能给你合理的解释。但是感谢主，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天等到主耶稣第二次要回来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些以色列人通通要回到他们的故乡，包括伊索比亚也这样。伊索比亚的犹太人乃是黑人，结果呢他们用好几部的747的飞机把他们抢救的，把他们送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所以等到了 Tel Aviv， 他们降在他们飞到 Tel Aviv， 飞到这以色列首都的时候，许多的拉比和犹太迎接他们自己的弟兄，他们都哭了。他们知道说弥赛亚果真不久之后就要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很清楚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了。我再举个例子，为什么英国变成日不落寞帝国呢？为什么日美英国成为第一个强国呢？特别是海军的强国呢？你如果去读以赛亚书的话，因为有一天神要借着英国的手把他们带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所以你知道，因着这个缘故，你如果读以赛亚书的话，将来有一个国是海岛的国，而且是海岛的强权，是海军的强权。那么后来我们知道这是指着英国说的，那么就是借着这个海上的强权，以色列人可以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那么你我都知道，果然是借着英国人的手，最后你知道以色列人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那么等到神完成了他的旨意以后，那么到了去年七月的时候，那么你还记得吗？日不落寞帝国，那最后到了今天，特别到了快到这个世纪末的时候，你记得等到这个英国皇家的舰艇啊开出这香港海域的时候，那么可以说这个日不落寞帝国可以说正式的告了一个段落。 你知道本来香港是他的，那现在呢他香港要归还中国，所以到今天甚至最近你知道连澳洲都在那里讨论说我们到底要不要脱离目前这种情形，我们要不要完全有我们自己的总统。所以从这些地方弟兄姊妹你就可以知道一个国家的兴起和一个国家的衰亡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这些的预言这些历史的轨迹乃是根据两个很重要的焦点。那今天当我们看这个世界风云，今天我们看见比方说最近海山的故事，如果你仔细看看这些事情发生，你知道乃是和我们的主那圣经的预言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等到这个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我们的主就人子就在门口了。换一句话说，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发嫩长叶只是他复国来说的。但是你若读路加福音，圣经同样的说各样的树也发嫩长叶。那么现在你要问，在圣经里面除了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之外，还有没有的树代表另外一个国家？那么你读到但以理书的预言的时候，你就发现读到但以理书你读到第四章的时候，你就发现那里有一棵树是用来形容巴比伦的，巴比伦大帝国是一个大的树，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被砍了树墩，就被砍了以后只留下树墩。但是呢那里预言说将来这个巴比伦的势力呢，巴比伦这个势力你要重新抬头的。经过多久呢？经过七期。七在圣经里面一期在圣经里面代表360，所以七期呢是代表2520。果然经过了2520年以后，弟兄姊妹，我们亲眼看见巴比伦的势力就是伊拉克，在伊拉克就重新抬头了，非常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我们亲眼看见这件事情，那到今天我们知道表面上是伊拉克被打败了，结果呢你看见海山到今天还是坐在他的位置上，把这个伊拉克打败的不惜没有、根本就不能连任，他根本一下就被推，就根本就没有，就他反而没有连任。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很清楚，因为根据圣经等到主回来以前，不光是无花果树要发嫩长叶，各样的树，哪些树呢？你去读圣经，那巴比伦也是那棵树，留个树墩就表示有一天他要重新的发嫩长叶，那就证明说我们的主实在是快回来了。所以你看看报纸，为什么在中东那么紧张？为什么过去十年海山一直欺骗这个世界？他暗中发展他自己的细菌的武器。我们事实上到今天我们很清楚很清楚，上一次在波斯湾战争的时候，那个每一个弹头上面事实上已经放上这些武器，如果那一次能够发挥武力的话，大家不要忘记，那么根据现在我们所得的资料，它可以叫全世界的人毁灭的。那么就在最危险那一次，你看见吗？海山不能发挥他的力量，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当他那天呢要攻打盟军的时候，他本来算好了，以为那个风向啊是吹向对方的，结果没有想到神做了一件事，让整个的风向改变，所以他不能发挥他的细菌武器。最后呢，我们知道盟军打了胜仗。所以弟兄姊妹，当初是借着一阵东风，神叫以色列人叫红海分开，以色列人走干地。今年20世纪神做同样一件非常奇妙的事，借着一阵风，你看见吗？盟军打了胜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看见我们的神在20世纪的今天仍旧做事。那么从这里你就看得很清楚很清楚，这些事的发生，为什么伊拉克这个势力从巴比伦势力重新抬头？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些树也要发嫩长叶的，所以巴比伦一定要重新抬头，而且呢，巴比伦的城要重建的。你如果读这个以赛亚，不，你如果读这个什么，读这个启示录的话，你知道将来有一个城是一个金融的中心，那就是一座巴比伦，就是巴比伦城。那感谢主，我们知道这个城已经存在了。就在这个波斯湾战争那个时候，我们晓得这个海山呢，他用了好多外籍劳工，包括中国人在里面，然后果然把巴比伦城把它重建起来。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些事情都一样一样的应验在我们的眼前。所以你怎么解释这些事情？这 这些事情的原因就是因为，第一，我们的主第一次会要来，主第二次也要来。主第一次来，所以呢，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乡。主第二次回来，以色列人也回到他们的故乡。那么弟兄姊妹，还有许多的故事，不光是以色列要复国，其他的也要复国。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最可怕还不是伊拉克，最可怕还是伊朗。伊朗就是波斯大帝国要抬头的，因为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有一只兽要从海中上来，那只兽呢是及这个代理的那个所给我们看见兽的大臣。所以但以理所给我们看见四只兽是哪四只呢？有巴比伦大帝国，有波斯大帝国，有希腊大帝国，还有罗马大帝国。那么一共几个头呢？加起来七个头。所以难怪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有一只兽从海中上来，也是七个头，而且呢你会发现它的特点就是狮子、熊和这些和这个熊还有豹加起来的结果。所以可以说，等到将来敌基督的国要兴起的时候，那个特点呢就是这些的特点。所以难怪今天呢，难怪今天呢这个难怪今天许多人认为说，也许比伊拉克更可怕的那是更可怕的可能是伊朗。所以从这些地方你能看得出来，我这些预言都要应验。从今天你所看见的世界的风云是怎样应验在主耶稣第一次来、第二次来，那么弟兄姊妹，你再回过头去看，一点都不错。那些关于主耶稣第一次来的预言，一个一个都应验了。所以弟兄姊妹，真是非常非常的稀奇。那么如果你要看主耶稣第二次来、第一次来有哪些预言，那么你最重要的一本书就是但以理书。那么关于主耶稣第二次来有哪些预言，最重要的一本书当然是启示录。那么这两本书好像放在两个焦点里面一样。那么弟兄姊妹，等到你读到这个但以理书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两个很重要的预言是和我们的主发生关系，和主耶稣第一次来发生关系。如果你想知道主耶稣第二次来那个时候以前的情形，特别是敌基督的国的情形，那么你当然要读启示录，像666了这些很自自然然的，那是围绕在第二个焦点。但是这次很明显的，我们所看的是第一个焦点，我们所注意的是主耶稣第一次回来。当然关于主耶稣第一次回来，在整本旧约里面有333个预言，但是呢我想我们这次只集中在但以理。但以理书给我们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预言，那我想这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预言我们很快的点一下，因为这个就知道我们的主应该在什么时候来。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等到日期满足的时候，我们的主就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所以可见呢，我们的主的降生和日期满足没有关系，到了时候我们的主神安排了一切，然后呢我们的主降生了。所以根据圣经，我们的主必须降生在2000年前，不能早一点也不能晚一点。你知道吗？如果主耶稣稍微降生在主后100年，我们就不知道谁是弥赛亚，我们就不知道谁是人类的救主。因为根据圣经，弥赛亚必须是大卫子孙，弥赛亚必须是犹大支派的。所以等到主后70年，那么罗马的太子把耶路撒冷城毁了，把整个圣殿烧了，也把所有的家谱统统烧掉了。所以今天呢，你碰到犹太人，你不知道他是什么家族，你不知道他什么，你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宗派，什么支派，你根本不晓得12个支派哪个支派。不过所幸的，现在你叫有的人叫利未，有的人叫做 Cohen 就是割虾，所以呢，这些大概知道可能呢是和有那个祭司发生关系。但是一般来说，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大卫的后裔？你怎么知道这个人呢是这个犹大支派？你根本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如果弥赛亚要降生，如果救主要来到地上的话，那么根据旧约圣经的预言，主耶稣不可能降生在主后100年或者200年，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记得是日期满足的时候，我们的主必须生在公元前1900年前。换句话说，是我们的神所安排，就在那个时候他要降生。为什么？因为根据预言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就应该降生在那个时候。所以为着主耶稣的降生，我们的神就预备了一切，他在历史上预备所有的，好让他的儿子在日期满足的时候能够生来到这个地上。所以这个预言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要从这里说起，我们对于我们的主才能有更深的认识。那么但以理书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预言是关于我们主第一次来的，我想我很快的说一下，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所以我想很快的点一下就可以。那么如果你仔细的去读但以理书第二章有一个预言，那个预言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做了个梦，他梦见个大象，这个大象呢头是金的，那么胸呢是银的，然后呢肚子是铜的，然后腿呢是铁的，然后呢然后再下来的话，你就然后就脚有半铁半泥的，然后有十个指头。那么这个代表什么？我们都知道这个预言呢后来果然应验了，因为这个预言呢代表整个人类历史的流程。根据这个预言呢，就是预言将来有四个大的帝国要在地中海的两岸要兴起来的，这是非常清楚的。那为什么地中海两岸呢？因为第七章啊告诉我们有四个兽从海中上来，那个海就是地中海，那个四个兽呢也就是这个四个帝国。所以这两个这个预言可以说是一个预言的两面。那么但以理书第二章呢是给我们看一个金碧辉煌的一个像，金头银胸铜肚还有就是铁腿。那么这个代表什么呢？这个就是告诉我们的将来有四个帝国要出现。所以在主耶稣降生以前，不要忘记这个世界上的局势是怎样的一个局面呢？先是在地中海有一个强大的帝国，是巴比伦帝国，就像金头一样。那果然这个应验了，因为这个是但以理书那时候写的嘛。但等一等呢，但后来呢，你看见波斯大帝国就接替了但以理帝国，但以理大不就接替了这个巴比伦帝国，所以这就是波斯。然后呢，后来亚历山大就征服了波斯大帝国，所以呢，朝代换了，从银的就变成铜的。那最后罗马帝国兴起以后呢，那么就是两条腿，那因为有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所以刚好是两条腿。那么到了今天呢，慢慢到了脚的部分，就有铁的，有泥土的，所以有民主的阵营，有集权的阵营。那么现在慢慢这个我们知道那个这个玻璃围墙也倒了，所以到了现在呢，我们可以说是快到了十个指头的地方。那就是说，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到了主快回来以前，那么在欧洲有一个联盟，那个联盟带是十国的联盟，就这个十个指头所代表。然后将来敌基督的国呢，就是从那个里面，就是从那里面出来的。换句话说，将来罗马帝国有一天呢要复兴的。那么果然呢，我们叫这个预言呢，一样一样的就应验了。所以我们可以说，但以理书啊所给我们看见的就是。在主耶稣降回来，在主耶稣来以前，那么有四个帝国要被神兴起，所以这就在大帝国，在这个在地中海的两岸有四个大帝国要兴起。那么这个是很明显的预言，我想我们详细的不去说它，因为这个预言根本已经应验了。那么还有为什么是东罗马帝国跟西罗马帝国不是同一个时候亡的，但是为什么这两条腿是一样的，那么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仔细去说它。但是严格说来，你真的去看这个预言的应验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奇妙。那么包括今天的欧洲共同市场，大概有十个国家，将来呢最后这个敌基督呢要利用这个十国的联盟要得到他自己的国度。那么到今天你到欧洲去看这个，他们这个可以说一张的护照就可以走遍整个的欧洲。那么同时他们慢慢要用一个货币，那个货币叫做 Euro， 所以这些东西慢慢就像圣经里面所预言一样。所以整个人类历史的流程你回过头去看，完全应验但以理书第二章所告诉我们的。但是但以理书第二章有一个好消息，有第五个国，就是呢有一天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块石头要出现，那个石头呢要砸在什么地方，要砸在金银铜铁的上面，要把它打得粉碎。 虽让我们记得，不错，在历史上出现了巴比伦大帝国、罗马这个波斯大帝国，然后呢是这个，然后是希腊大帝国，最后是罗马大帝国。但是将来有一块石头，那个石头不是金银铜铁的，那个石头呢要砸在他的脚上，要把它砸得起来。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石头指的什么说的？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在地上，他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为头块的房角石，然后下面他说这块石头若砸在谁的身上，就把它砸得稀烂。所以你如果根据主耶稣这句话，你就知道但以理书第二章那块石头乃是指着我们主自己说的。所以我们主他自己和他所建立的那个国度，最后呢要把金银铜铁把它完全结束了。所以很明显，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有一个国度和世界的国度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来到地上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弟兄姊妹，天国就是指着那块石头说的。那么天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根据整本的圣经，是从主耶稣第一次来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来这一段的时间，这个就是指的天国。那么今天的天国是在教会里面彰显出来，哪里有神的教会，哪里就有天国的时机。但等到千禧年来到的时候，那么这个天国呢要显在众人的中间。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根据圣经的话很清楚，什么时候主耶稣来，什么时候天国就开始，因为他是天国的君王。然后呢他呼召他的百姓，就是他的门徒。到了五旬节的时候，你看见吗？结果呢，那么他们把他们进城工作一个身体，所以弟兄姊妹，天国就开始了。所以现在你明白天国的实际乃是在教会里面。所以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乃是我们的宪章，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乃是我们生活的准则，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就是这些天国的子民过怎样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想是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根据圣经告诉我们，在这个几个大的帝国之后，有一个国不是人手所能凿出来的，有一个国很明显的是那个国是在这个四个大帝国以后。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不止如此，到了巴比伦，到了这个但以理书第七章的时候，给我们看见另外一幅图，有四只兽呢从海中上来。这什么意思呢？这个非常有意思。这个四只兽呢，实在说来就这个四个大的帝国，如果你去读圣经的话，那个预言就是讲到这个四个大的帝国。不过呢，这个尼布加尼撒王但以理书第二章那个图画，就是金银铜铁那个像的图画，是因为从一个皇帝眼中来看的，从皇帝一个征服者的眼光来看，他所得着的江山就是金银铜铁所代表。所以金银铜铁代表金碧辉煌，给人看见面子。但是呢，真正认识这个世界局势的人，真正看透了整个这个世界背后的人，那就是像但以理书第七章所给我们看见的，他是从弗罗的眼光来看整个的历史，来看整个的将来。所以在但以理的感觉里面，整个以色列人好像什么，以色列民族好像一只羊一样，先是在狮子的口里巴比伦的帝国，然后就换到了熊的口里，就是波斯大帝国，然后再换到什么呢，再换到豹的手里，就是希腊大帝国，最后到了不知名兽的手里口里，那就是罗马大帝国。所以现在我们能明白，这个但以理书第二章和但以理书第七章讲同样的一件事，一个是从皇帝的眼光中来看这个世界，一个是从一个弗罗的眼中来看这个世界。所以你看见像兽野兽一样的残忍，一只兽从四只兽就从地中海上来了。不过在这里我们要记得很清楚，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巴比伦大帝国，如果你读它的历史的话，好早好早，老早就有巴比伦了，最早是从尼禄开始。你如果读圣经第十章，创世纪第十章是从尼禄开始的。那么怎么尼布加尼撒是金头呢？很有意思的，虽然巴比伦有很长远的历史， 但是是到了尼布加尼撒的时候，他的势力才到了地中海，所以他从海中上来。所以真正巴比伦帝国能在地中海耀武扬威，那是从尼布加尼撒开始，所以这是非常重要，这个算是从这里算的。否则你看整个的历史，那么你从什么时候才开始那个帝国呢？是从尼布加尼撒开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那个时候的以色列，那个时候以色列像羊一样在狮子的口里面。换句话说，不光尼布加尼撒他的势力到达了地中海，而且他把整个的以色列并吞了。那么果然我们知道，就在尼布加尼撒王把以色列人掳到巴比伦，那个时候你就很清楚很清楚，这个就是金头的手，这就是第一只手。然后第二只手我们知道指着波斯大帝国，波斯大帝国也是很悠久的历史，一直等到古列将军的时候，他们的势力才到了地中海，而且他们也征服了以色列。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头两个帝国。后面两个帝国呢，一个是希腊和罗马，根本就在地中海沿岸，本来就在地中海，他们势力本来就在那里。但是呢，不要忘记了，是亚历山大第一个征服耶路撒冷，在他们帝国里面，所以呢，他们把耶路撒冷拿下来。不止如此，后来罗马这个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也是等到他占领了以色列开始算起。所以等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不要忘记那个时候以色列已经亡国了。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兽从海中上来？原因就是一个表示说他们的势力都到了地中海，第二呢就告诉我们说他们以色列都在他的铁掌底下，脚掌底铁掌底下。所以很清楚很清楚，这就是在但以理书第七章所要给我们看见的那幅图画。但是非常有意思，讲到金银铜铁的时候，主耶稣说有一块石头是石头，不是金银铜铁的，那么要把砸掉。那么讲到狮子兽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主耶稣说有一个人子的国，最后人子的国要出现。为什么？当这个整个的帝国充满了兽性的时候，你看不见人权的。当整个帝国充满了像野兽一样的时候，将来有一个国度，这个国度里面你发现每一个人都不只是人中人，而且要做人上人。每一个人不只有他的人权，每一个人都要被带回到神永远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这就叫做人子的国。这个也就是有一天主耶稣来到地上。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和那个石头所建立的国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这两幅图画是对应的，一面是金银铜铁，然后石头和它相对，另一面是四只兽，然后人子在原文就是人。所以现在你看这个国乃是人的国，真正是人的国度。因为今天人已经沦到次人的地步，就像有的殖民地是次殖民地，现在许多人变成次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如果今天我们，如果将来有一天真的有所谓世界大同，真的狮子和绵羊能在一起，真的小朋友能够手抓毒蛇的话，那就是以赛亚所说的那种的光景，那这个就是将来人子的国要有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很清楚很明白，你把这两幅图画一摆在一起的时候，你就非常非常的清楚了。但是更有意思在这里，等到但以理书第七章讲到这个四只兽的时候，他特别告诉我们说，这四只兽不只代表四个国，也代表四个王。那么这个四个王呢，圣经里面都能够找得出来，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第一个是尼布加尼撒，我们很清楚。第二个是古列，你读到以赛亚书特别讲到古列。第三个呢，你读圣经也很清楚，是讲到亚历山大。那么第四个呢，我们现在看一下，那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三章，啊不是，对不起，第二章。当那些日子，该杀雅古士都，不要忘记，该杀是罗马皇帝的封号，雅古士都呢就是那个皇帝的名字。所以弟兄姊妹很有意思，这个四个王啊，在圣经里面都提到的，我们没有时间一个个去提给弟兄们听。 那么一个第四个王，第一个呢就是尼布加尼撒，第二个是古列，第三个是亚历山大，第四个呢就是亚古斯都。所以主耶稣降生是在降生在这四个王以后，一点都没有错。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你有路加福音第二章呢？路加福音第二章严格的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什么时候要降生呢？他为什么要报名上册呢？报名上册是在什么时候呢？就在亚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所以呢才有，所以他们就回到伯利恒。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见主耶稣为什么降生在马槽，降生在伯利恒，那么这些的故事要等到什么呢？等到第四只兽出现以后。换句话说，虽然罗马帝国里面有好几个，前面好几个皇帝，但是是第一个皇帝，他的势力不光是涵盖了整个地中海两岸，而且呢征服了以色列地。那么弟兄姊妹，这个皇帝是谁呢？这个皇帝毫无疑问的就是亚古斯都。所以非常有意思，等到这个四个国过了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么圣灵要得着国，圣灵就指着我们这些人来说的，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天国就开始了。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我一定要记得，主耶稣应该在什么时候降生呢？他不能比亚古斯都更早一点，不能。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个时间就很好算了。这个时间呢，大概是公元前，大概最多是十年，一直到公元后，大概三十年左右，就在这个范围里面。或者这样说吧，我们简单来说，就是说现在呢，你发现主耶稣降生呢，不能早于亚古斯都，你明白吗？意思就是说，他不能够第四只兽一定要出现以后，然后主耶稣才能降生。所以这样你就可以最多是推到公元前十年，不能比这个再早了。然后呢，你也不能够推到主后七十年以后，因为七十年以后呢，我们刚才说过，你根本不知道谁是弥赛亚，不可能的。所以主耶稣呢，一定要降生在这个中间，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所以神的话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奇妙。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哪里呢？为什么我们的主降生？前面那个故事先是四只兽的故事，换一句话说，为什么有这个四个帝国的故事呢？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这个不过是世界上的一个政治或者军事的一个局面，我们觉得整个的时局呢好像是神在那调度，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神在那调度。所以弟兄姊妹，从表面上来看，以色列人受苦了，对不对？因为他先是在巴比伦铁蹄底下，然后是波斯大帝国，然后是罗马帝国的，然后是希腊，然后最后是罗马帝国。那为什么一个一个他们这个以色列王国王在他们的手？那为什么圣经给我们这一段历史呢？感谢主，你如果仔细的知道为什么我们的主这样做，特别讲到主要降生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到底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那为什么神要借着巴比伦把以色列人掳到巴比伦去？后来为什么以色列人有一部分回来，有一部分仍旧被散到全世界各地，只有少数的回来？那么弟兄姊妹，原因在哪里？我们不要忘记，当人堕落以后，神就应许人说要有女人的后裔要上撒旦的头。换句话，人类的救主必须是女人的后裔，我们都是男人的后裔，只有主耶稣是女人的后裔。所以根据神的应许，有一天救主要来到。那么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的神就在那预备所有的，为我们预备整个的救恩。因着这个缘故，他先拣选一个人，名字叫做亚伯拉罕，然后呢从亚伯拉罕就得了一个家，然后从亚伯拉罕一个家呢就得了一个国，就是以色列国。那么感谢主，借着以色列国，神要做两件事情。第一，神把神圣经给他们，那么这个就是整本的旧约，把整个的预言给他们。那么弟兄姊妹，现在等到事情发生以后，人就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儿子。等到事情发生以后，你就知道说，原来主耶稣是先有传记，然后才有生平。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证明主耶稣神的儿子那个证据在哪里呢？不是在我们手里，在犹太人的手里，我当然也在我们的手里，那就整本的旧约圣经。整本的旧约圣经就好像录影带一样，在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他已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应该在什么时候要降生才可以。 所以弟兄姊妹，神是借着以色列人把圣经给了我们，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为什么神的话一句话一点一话都不能改变呢？因为以色列人他们非常忠于神的话，有一般人特别是在死海的附近，他们一生也不嫁，他们一生只做一件事，就是抄整本的圣经，抄旧约的圣经。那么什么时候他头脑里有污秽的念头，他就把前面所有通通撕掉，再从头来起。甚至于等到你快写到马拉基的时候，如果他一个误会的念头，他又把它全部撕掉。他每天要写好几次稿，为什么？他们要把圣经完完全全的保持下来。为什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因为就是在旧约的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个所有的预言都在那个旧约圣经里面。那么这是第一点，为什么神拣选以色列人？第二，神要借着以色列人带下一个单纯的民族，所以你看见他不和别人通婚的，所以你看见吗？他是个独居的民，犹太人只嫁只娶只嫁只嫁给或者是娶犹太人。那为什么呢？从表面上来看，这个犹太这个民族很狭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的神特别借着以色列人保存了一个单纯的民族。那么等到弥赛亚救主降生的时候，我们才晓得他是哪一个支派的，你才知道他是不是弥赛亚。如果你在那个以前神已经允许他们随便通婚的话，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不知道，如果和外邦人结婚，你怎么知道他是什么支派？当然不知道。所以你明白吗？这是第一，为什么神拣选以色列。但是不要忘记，如果神只拣选以色列的话，那么现在以色列这本旧约圣经只在哪里？只在以色列那块弹丸的地方，全世界别的地方根本看不到这本圣经。但是感谢主，现在你明白为什么神要把以色列裸到巴比伦去呢？到了巴比伦以后，以色列从那里就到了伦敦，到了巴黎，到了全世界的各地，只有50,000人才回到耶路撒冷。那么感谢主，就是因着被裸，以色列人现在被迫分散到许多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那一本旧约圣经证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个证据就被传到全世界各地去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一面借着巴比伦把它分散出去，然后第二面借着波斯大帝国把少数的人带回耶路撒冷和伯利恒，他们重建伯利恒和重建耶路撒冷，这样主耶稣可以降生在哪里。就在这个时候，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一本的圣经包括民数记包括巴兰的预言就传到了今天的伊拉克，或者传到今天的波斯。感谢主，弟兄姊妹，有几个博士，他们是观察星象的人，他们大概是先读到了这个预言，有心要出于雅各。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不是以色列人被掳的话，我们要告诉弟兄姊妹，这些外邦人他们怎么知道？这些外邦人他们怎么会晓得？他们怎么会晓得？他们这将来这个经他不知道。所以呢，大概就在那个时候，他们读到民数记，有心要出于雅各，那么他们是观察星象，他们发现星象有了变化了，他们发现有一颗星非常明亮的星。所以呢，他们想知道到底这是，他们想说一定，而且根据他们对于这个天文的研究，他们知道说一定有一件重大的事发生了，而且这个事情是发生在犹太地。所以弟兄姊妹，因为有心要出于雅各，所以我再说，是先有神的话，然后才有那个神，然后神才借着天文有一颗星，那么叫他们注意，有一位救主已经降生在犹太地，所以他们不远千里就来到了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这个现在我们才晓得，我们这些外邦人本来根本不认识圣经的，我们本来不可能会像几个博士去朝见主耶稣的。但是你看见吗？神能做奇妙的事，不错，这是宝贝，不错，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你怎么知道？就好像你把那个宝石啊放在地里面， 神借助几万年、几万万年的工，几十万年、几千万年的工作，你看见把一块像铅笔芯的东西变成宝石。但是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宝石呢？你不可能到地里面去找的这个宝石。感谢主，结果神就安排环境，神就叫这个，神就叫什么呢？神就叫这个地里发生，神就叫发生地震，神就叫火山爆发。那么在人来看不懂，为什么火山爆发？为什么有地震？为什么我们这些以色列人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人认为不明白，但是不知不觉，神就把那些宝石从地的最中央的地方慢慢往外推，慢慢往外推，最后推到山上里面，山里面去。就推到地面表面上来。那不止如此，神借着风，借着雪，结果慢慢慢慢就把那些、这个把山呢就把它腐蚀了。最后呢，弟兄姊妹，人就找到宝石了。所以让我们记得，因为这个缘故，现在圣经这块宝石，就是不止在犹太地，乃是现在到了全世界各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为什么要兴起巴比伦帝国？为什么要兴起波斯大帝国？那么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是从狮子的口里来到了熊的手里，这个是个悲剧。但是感谢主，表面上是火山，表面上是地震，表面上是台风，但是最后呢，你看见这些宝石就显在许多的人面前。那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现在你我才会明白，为什么几个博士他们能说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怎么知道？这个明显证明说，有他们明明的读了民数记那里的话，给我们看见巴兰的预言，有心要出于雅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果然一点都不错。现在天文学家他们仔细地问说，到底那个心是什么心？那么有三个可能，一个可能呢，就是所谓的 supernova 就是有一些新的星在那里产生，那么那个是一个很大的爆炸，那么这个新的星产生这个很大的爆炸的时候，那个亮度啊是今天太阳的大概几亿倍那么亮，所以这是一个可能。那么特别有的人发现，在汉朝的天文书里面，好像在公元前五年的时候，就是在主前五年的时候，就大概在主耶稣降生那个时候，五年的时候，那么有这么个记载，就是有一颗星非常非常的亮。那么还有人呢说它可能是哈雷彗星，不过哈雷彗星原这个可能性比较小，因为在那个时候就主耶稣降生以前，哈雷彗星呢是出现在公元前十二年，啊，那个大概是八月的时候，我忘记了，大概是那个时候。所以那个太早太早，所以那个哈雷彗星是不大可能的。但是现在还有一个可能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在天文学里面有一种的现象啊，那个现象是什么呢？特别是这个木星和土星，这个木星呢和土星啊绕地球绕太阳是很慢的，比方说木星绕太阳呢大概要十二年才绕一周，才绕一圈，那么土星呢大概是三十年呢才绕一周。那么大概每二十年呢，他们就靠得比较近，几乎要相会的，意思就是靠得非常非常的近。那么这个还不稀奇，最稀奇的呢，就是木星和土星和火星靠得很近的时候。所以呢，这个从前有个很爱主的科学家、物理学家叫做 Kepler， 他就做了个计算，他说什么时候三星能够相会，你看上去是很亮很亮星，那就引起这个几个博士的注意，那就知道说这个弥赛亚要来了。所以他们就算了一下，因为什么？因为 Kepler 活的时候啊，在1604年10月的时候，他呢找到那个星，就是他发现这三个星的同时相会，那个景色非常，那是个奇观呢，可以说是这个天文难得好几年才看到那么一次。所以他仔细的计算，他发现呢，大概每805年呢要发生一次。所以这样算的话呢，很清楚。这样算的话，大概主前大概6年或者7年的时候，这个是要发生的。那么现在你怎么解释这个几个博士呢？他在东方看见，大概过了一年又看见呢，那很有意思。大概这样， 就是根据这个计算的话呢，应该是在公元前七年，主前七年，大概是五月份和六月份那个时候呢会出现一次，然后等一等到九月份、十月份又出现一次，然后呢十二月份又出现一次，意思是在这三个时候呢，他们这个三颗星集中在一起，远远看过去像一颗星一样。但这个呢还不够精彩，最精彩的就等到第二年，大概早第二年大概春天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金星呢又加上去。我刚才说错，是两颗星，意思就是说这个如果是土星跟木星这个相遇的话，那么远远看看过，那就是公元前七年有三个时候。那么然后呢这个第二年，那么金星呢也不是，对不起，火星呢又加上去，那么加上远远看过去就是那颗星。所以大概这个中间呢，如果你从五月到第二年春天的话，那大概差不多快经过一年的情形。所以很可能呢就是这种情形，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呢从天文学所能找到的记录呢，那么明显这个故事，这个星的出现呢，就是大概在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么有好几个计算的人呢，他们算得很准确，甚至于啊，有一个人计算呢，他的算很有意思，他认为啊，这个土星跟木星啊，大概是在公元前七年九月十五号那天出现，然后呢。那么他的计算这样，他的计算就是说，同一年十一月二号，大概就是几个博士啊，从耶路撒冷往这个什么往什么地方，耶路撒冷往这个伯利恒走，那耶路撒冷往伯利恒是往南走，那么根据这个计算呢，那天博士们所看见的那个木星啊，大概是水平面五十度的样子，所以呢，你这个水平面五十度给你的感觉，它走在你的前面。那么这是第一。第二呢，没有多久以后啊，这个土星啊，不是这个土星呢，不就再加上去吗？等到这两个加上去的时候啊，刚好它会出现在那个，在这个什么，在这个伯利恒的那个山上。那么那种情形啊，那么你计算的，因为你角度如果算对的话呢，那个情形就好像那个星停在那里。那么星停在那里的，你就知道你已经到了这个小孩子那个房子了。所以呢有许多人在那里算，但是我想我们不必要仔细的去来看，但有一件事我想非常非常清楚，那么我们的主的降生，那么果然他降生的时候就应该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根据圣经所给我们看见那个预言是非常，就是主耶稣大概要在那个时候降生，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件事。那么这个是为什么神兴起巴比伦大帝国和波斯大帝国，那么神为什么兴起希腊大帝国呢？就是因为希腊大帝国统一了全世界，所以呢他们给全世界同样的一个语言，所以等到后来我们的主诞生以后，我们的主这个完成了十字架的工作以后，这个福音传出去的时候，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全世界是一个语言。所以虽然那个时候我们知道罗马帝国已经征服了希腊大帝国，但是平常人民所用的语言还是希腊大帝国，换句话说罗马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但是希腊的文化呢征服了罗马，虽然罗马已经不在希腊的统治底下，但他们所用的语言根本是希腊语言，就好像我们今天很多人用英文一样。那因为全世界是一个语言，所以弟兄姊妹，等到我们的主被举起来，他吸引万人来归向他的时候，你看见吗？马太福音是希腊文的，马可是希腊文，路加是希腊文的，还有约翰福音是希腊文的。所以现在你很清楚，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那么依着这个缘故，你看见福音就送到全世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可能明白为什么好像神在环境上兴起希腊这么个大的帝国。那不止如此，最后呢他兴起了罗马大帝国。罗马大帝国，我们叫罗马，不只是军事武功，是可以说无论到任何的地方，他为了有效的要统治整个的军，整个的罗马帝国，所以他有建筑许多高速，许多的大道，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条条大路通罗马。那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保罗好像拿了一张的护照， 他从一个地方毫无拦阻的可以随便到另外一个地方，福音很自然的就从一个角落就传到另外一个角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我们的主不只叫主降生，我们的主神已经预备好了，我们的主完成了十字架的救赎以后，等到福音送出去的时候，你看见吗？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个结果是从耶路撒冷，然后撒玛利亚一直传到地极。那么地极在那个时候就指着罗马说的。所以当我们读到整本的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才晓得最后那个福音终于送到了罗马。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我想我们很清楚很清楚，有心要出于雅各。我们现在很清楚为什么这个四只兽要从海中上来，他们成为地中海两岸的最大的帝国。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来了，他就是那个石头。感谢主，从他第一次来一直到第二次来，今天他的天国是在他的教会中来彰显，这个世界看不见的。但是感谢主，到了千禧年的时候，全世界都要看见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必须是四个只兽起来过了以后，最后是雅各士都，然后呢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降生在伯利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是感谢主，我们讲到主的诞生，我们一定要讲到神的布局。神老早在这个世界上叫万事互相效力，为着神的旨意。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为什么有一个罗马大帝国，为什么有一个希腊大帝国，为什么有一个波斯大帝国，为什么有一个巴比伦大帝国，这一切都是为着神的旨意来效力的。那么末了，我想我再举起一点来，那就是但以理书第九章还有一个预言，那就是七十个七，那告诉我们说，从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开始。现在很重要，以色列人不光是要回来，而且他回来那个日子很重要，因为你如果想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来的话，你就要从那里开始算就可以了。所以从重建耶路撒冷，根据但以理书第九章有多少个期呢？要一共有七十个期。但等到弥赛亚被剪除，就指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么这个中间经过多少个期呢？是经过六十九个期，那就是483年。这个期指年来说的。那么牛顿就是那个躺在这个苹果树下被苹果吊在他鼻子上的那个牛顿，他曾经好好的读这个但以理书，他也到西洋史里面去找，给我们看见果然从那个耶路撒冷重建那天开始到主耶稣进耶路撒冷，那一共经过多少年呢？是483年。所以现在你退回去，你可以知道主耶稣大概是什么时候降生，哪一年降生的。那么和那个几颗星，和那个和这个天文学里面给我们找到的那个现象刚好是不谋而合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很清楚这些话，就给我们看神的话是何等的准确。有心要出于雅各，感谢主，最后我们主耶稣果然降生在伯利恒。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不只是在历史上出现，今天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他今天也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心不只出于雅各，心也要出现在我们的里面。什么时候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感谢主，这就是内住的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一面是哥哥他的十字架，一面是我们的历史的家，一面是历史上的基督，一面是信心的基督。我们真是为了这要把感谢赞美归给我们。许多人他们只相信信心的基督，他们觉得历史不能读历史，也不能读预言，好像这个都他们没有信心，他们觉得。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新派的人，他们只有信心的基督，他们不讲历史的基督，他们忘记你把信心的耶稣把他拿走了，今天我们信仰没有根据。但是另一面，我们的主不只是历史上的耶稣，他的的确确今天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在我们里面那个生命成长的轨迹，你到哪里去找呢？你读四福音，你读四福音，你看那个生命是怎么成长的，你看那个生命怎么从马槽开始，然后最后怎样长到神的面前去。那么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 当保罗活着就是基督的时候，当保罗让基督在他里面活的时候，你就知道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怎么成长。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说光知道历史上的基督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有太大的关系。那不止如此，主怎么教导我们，主怎么教导他的门徒。今天我们有个难处，我们把所有的幼稚园学生都当作大学生，都当作研究生，我们把许多东西塞在他们的耳朵里，难怪他们不明白。但是感谢主，是一步一步带领他的儿门徒，也一步一步的训练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我们主的一生，我们来看他道成肉身的日子，不要忘记，不是光是历史上的耶稣，也是在我们里面的基督。那么我们说我们要不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是什么样子呢？感谢主，主在地上当时是什么样子，他今天从我们里面活出来也是什么样子。他是谦卑温柔，他今天在我们里面活出来也是谦卑温柔，他是柔和谦卑，在我们里面活出来也是柔和谦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应当来到他那里，我们应当负他的轭，结果呢，我们的魂就得到安息。所以但愿主借这些话给我们看见，我们这十次在一起聚会的时间是非常重要的。但愿主能够把他所要说的话浓缩在这十次里面，借着他的一生，借着四福音，能让我们对他有更深的认识。好，我想我们今天的聚会信息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有些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手里，我们谢谢你何等恩待我们。第一天你就祝福我们，第一天你就把你的同在赏给我们，第一天你就叫我们觉得我们眼睛是有福的，我们耳朵也是有福的。主啊，我们蒙了何等的恩典。古时候的人，旧约的人和外邦人，他们看是看，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主啊，我们真谢谢你何等恩待我们，我们在什么地方被你看上，你竟然聚集我们，当寒流通过的时候，你还召聚我们这些人。但愿我们抓住这一次的机会，我们说主啊，我们都在这里，求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仰望你，我们不只把今天晚上的话，还要把这一个礼拜你所要说的话都交在你的手里。愿你做主，愿你厚厚的把你的话浇灌在我们的中间，也把你的灵浇灌在我们中间。我们真是谢谢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